来自德国艾菲尔火山岩层世界级气泡水品牌迪洛斯丁气泡矿泉水，内含丰富矿物质，口感清爽不苦涩，健康饮水新选择。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一集的世界小螺丝，我是蒲。
大家好，我是玉。
嗨，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
我今天要来聊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主题。那因为我最近看完那个《后翼弃兵》，我有逼那个蒲去看，你看完了没？
有，我看完了，我看完了。
你看完喜欢吗？
还蛮不错的啊，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在 Netflix 网上看到的时候，因为女主角她不是我的菜，所以其实我原本没有想要看的打算。
你是以外貌取胜是不是？
本来就是啊，你看到一个东西一定都是第一眼是先是外貌啊。
哦。那刚好相反，那个女主角是我的菜，然后刚好西洋棋这东西就是令人觉得很神秘。
对啊，因为小时候其实都会看别人玩，可是一直都自己都没有玩过。
我是从小都没有摸过西洋棋，就象棋、五子棋有，但西洋棋这一块就是比较少接触。然后我们去看了以后，就是你记得最后一幕的时候，那个女主角她不是打到世界大战吗？然后不是世界大战，就是世界的那个锦标赛，就是。西洋棋，他在你知道哪里打？
我忘记了，
俄罗斯啊，对，他在俄罗斯，然后我就觉得哇，对俄罗斯的印象就是觉得哇哦，哇，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人人都会下西洋棋？然后是不是大家都很厉害？我想说，我一定要来开一集那个俄罗斯特辑。
对，而且他就是在我记得他下完的时候，然后外面都还有很多群众在。拥护他，跟我的对俄罗斯人的印象不太一样，是我以为俄罗斯人会很支持他们国家自己的选手这样子。
可是电影的那个真实性高不高就不知道，因为他毕竟是美国拍的片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了一个俄罗斯达人，对，专家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俄罗斯。神秘的俄罗斯
，CC 姐，
欢迎 CC，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CC， 我姓张，我叫张 CC，CC，
这名字很好记，张 CC， 真的本名叫张 CC 吗？
我叫 CC 啦，英文的部分，
okay.
对，我是那种就是不会俄文，但就在俄文圈还算蛮。崭露头角的小女生
哦，真的哦，因为我听说 CC 去过俄罗斯非常多次。
对，我去俄罗斯非常多次，大概这三四年大概去了七八次吧。
很频繁。
对啊，
为什么 CC 会去这么多次俄罗斯？
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做的是广告方面的工作，大概做了20多年。然后呢，大概4年前因缘际会，我办了一场演唱会，直销公司的演唱会，在俄罗斯有10000人。
哇，
那个之前我没有去过俄罗斯，但是我妹妹住在俄罗斯，我妹妹在俄罗斯大概25年。
哇，
她是我们最久的台湾人，这样子，她住在莫斯科。然后因缘际会呢，我们就筹办了这一个演唱会。那我妹妹一直在做俄罗斯的旅游，就等于是专业的地接社这样子。
了解。
那我就踏入了这个俄罗斯的领域，所以做旅游也做一些贸易方面的工作这样子。
了解。那真的是这一集我们要好好问一下 CC， 就是我们对俄罗斯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问题想要问哦。
我也不见得知道。
可以请 CC 姐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俄罗斯可能当地的地理环境，然后及我们从台湾要怎么过去这样子。
对、OK。俄罗斯呢，它是在蒙古上面，
对，
它是整个是横跨欧洲跟亚洲，在欧亚大陆。那当然大部分的位置是在亚洲，小部分在欧洲。那当然俄国比较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它的首都是莫斯科，
对，
然后比较旅游城市是圣彼得堡，这两个部分都在欧洲。好，都在欧洲的位置。
你说它靠近欧洲的位置对不对？
对，它比较靠近芬兰那边。
俄罗斯好大，超大，
它非常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地面积，它有1710万平方公里，
真的。因为你摊开那个 Google Map， 你都不知道那个边境在哪里，
就一大块都是他们的这样。
对，它占世界的1/8。你知道第二大多大吗？
不知道，是直接差很多那
种。直接差很多，第二大是加拿大，加拿大应该不到1000，就998万。对，所以其实差
了快2倍。
对
啊， 就是快要两倍的状况这样，它土地非常非常大啦，对。
嗯，所以就因为它的土地非常的大，那是不是因为它的那个时区也会 分非常多？
对，它有十一个时区。
哇，这么多。
所以呢表示你看我们这边呢、啊莫斯科跟台湾的时差大概五个小时、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到下午两点的时候莫斯科才是早上九点、
uh-huh.
所以如果要工作那时候可以打电话 就是我们的两点以后可以开始工作、uh-huh. 然后你看、哦、等如果他们差了十一个时区那表示莫斯科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
嗯、
他的东边已经是晚上八点九点了、
哦、那真的差很多
这样子感觉生活起来是不是会比较不方便一点
基本上都还是以莫斯科为主啦、啊、因为像他们的火车啊、嗯、火车上面倒的那个时间就是看莫斯科的时间、
哦、
所以他们自己会去写、嗯、会自己去会去换算这样子、
嗯、哦了解哎，那 Cici 我想问因为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要去俄罗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也还好啦
不就搭飞机吗
也还好啦不用游过去啦
要划船
除了搭飞机很难因为、欸、我先问搭飞机怎么搭
因为呢目前台湾跟俄罗斯是没有直航的飞机、
嗯、
除了旅游旺季的时候每年的五月到十月呢会有一些包机的行程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嗯、
好啊
那一般来说都会从要转机啦所以大概都要十多个小时、
嗯、
一般会从香港、
嗯、
首尔土耳其杜拜当然中国也可以转、
哦嗯、
那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常说一般我们的游客他转机的方式是坐早上七点多的飞机从台湾飞到香港、
嗯、
所以是九点多、
嗯、
然后再转十一点多的大概十一点半的飞机到莫斯科、
嗯
嗯、那因为我们有时差的问题五个小时嘛
是
所以转到莫斯科大概是下午五点、
哦、
所以当天
Uh-huh.
所以我们就会说我们就会觉得说、欸、好像是当天就抵达了、所以还可以准备去吃晚餐这样、
好像有多赚到一天的感觉
那这样从香港飞到莫斯科是大概飞多久
大概也要十小时了
要十小时
八九小时、
哦、比飞美国好一点点、
哦、所以飞机就是转、一班就好了
对其实转一班而且都接的还蛮顺的、
okay.
那如果从首尔转像有些人更喜欢从首尔转那首尔转的话只要、你看那地理位置哦，因为等于莫斯科在蒙古的上面、
嗯、
那它是不是很接近它的东边是不是很接近韩国
对
对很当然是南韩北韩、最接近北韩嘛
对对对
那如果从首尔转的话呢它刚好有航班是可以接五十分钟就可以接过去了、
可是很赶耶、
对
OK 因为它就是上下楼而已、所以而且它是联航的就是它是连着那个韩航、对所以它的票是可以连开、所以这个很方便我有些那种 VIP 的客人或商务客、他们就非常喜欢这样的飞机、
所以这样飞是不是比较贵
韩航本来就比俄航贵一点啦、对但是其实还可以
就是省时间啦
省时间、对、
我说除了飞机以外啊、你有去看他那个签证有多难办
我有听说有听说很难办、
就是、我有去看如果假设你要自由行办那个俄罗斯的签证是非常难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他有分纸本签或电子签吗
去年开始有电子签、对但是他电子签有很多的条件有些地方而且他好像只规定几天而已可能七天、然后不能换城市反正有点困难、所以电子签对一般的观光客也是不适合的、那纸本签是比较适合那之前那当然明年有好消息了，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像之前、等于说现在一直到现在到明年的一月一号以前、我们都要做纸本的签证、那纸本签证必须要有邀请函也就是说你在当地可能有熟人、有学校的邀请去演讲啦、或者有旅行社的邀请就有邀请函先产生邀请函而且要正本、要拿到一个正本邀请函、在台湾呢做了一些paper 的东西之后再送那个签证处去办、所以大概需要两周的时间但是最主要是邀请函的产出很困难
就是我要从俄罗斯当地寄到台湾、这个邀请函
对那所以呢、我们会说其实俄国很适合跟团嘛因为一般人、一开始雄心壮志想说哎我很有旅游经验啊美国啊欧洲啊什么我都自己玩啊所以我要自己自由行、但是搞了半天搜了半天之后发现说 好像还是跟团稍微方便一点，因为光签证就已经搞死很多人了。
对啊，因为如果他要自己去的话，他光那个邀请函应该就申不出来。
因为邀请函，如果你要一张邀请函，你光 DHL 就要3000多块，你先产生一个邀请函再一个 DHL 就很贵，所以网络上有些人就在那边可能有别的应变的方式、可能集结多找几个团购这样一起买、所以有点困难啦。那一般来说透过旅行社，因为现在旅行社也都可以安排很多的行程，可能不只是大团、不是传统那种大团、什么30个人甚至20个人十个我都做过，四个的、两个的，像商务客人什么的、所以各种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啦。对、那一般来说大部分人还是透过旅行社来办理这个邀请函的部分。
嗯，我觉得这样真的方便多，
因为很少听说有人 自助去俄罗斯的。
有啦，但很少。
我这边没有、
对啊，
没有，目前没有听过。所以下次你铺，
你可以去是。
因为除了签证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个文字啊，跟语言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门槛很高。
哦，真的真的，俄罗斯文，我们等下后面可以讲俄罗斯文就很困难这件事情。
那您刚刚说的语言，那他们当地人会说英文吗？
他们的第二语言哦，就学生的第二语言是德文或英文，但是英文程度很差。
哦，真的、
好，英文程度，但年轻人会英文的稍微比例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普遍来说英文程度很差，所以基本上英文在那边是没有用的。好像我们要叫车啊、要干嘛比手画脚都用半天也是没法度这样子、
有点像日本。
对啊，基本上、日本还可以，因为日本毕竟我们比较容易猜测、
我会说跟日本人讲英文
太汉字啊，跟俄罗斯文就是完全无解。
对
对啊，而且加上他们的脸都很臭，你就会觉得就恐怖的呢，
真的很臭吗？
他们比较不，他们的文化上面，他们比较不像，像我们很有，我们东方人就很有礼貌，看到什么那没事，就你不太了解的时候，你就先对人家笑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可是俄国人会觉得一直笑得很像很笨蛋，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太笑。有一个笑话是说啊，我们有一个外景主持到俄罗斯，然后在海关的时候，因为海关他们的海关就是那种连线有点慢，这样海关一直在打资料。那个网红呢就看着他一直看着，然后那为什么没有什么结论，就对他一直傻笑傻笑傻笑，之后就被 叫到小房间说你有什么问题吗？
哎、你真是笑得跟白痴一样这样。
对
哦，因为我有个同事他有去过俄罗斯，然后他说俄罗斯人其实虽然不爱笑，但他们其实内心是蛮友善的。
哦，是友善的，基本上因为不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像是他们的文化的一个长久累积，像毕竟是比较寒冷的地方。
对，
但不是表示他们是一个很非常酷或很有距离的， 倒不是了。对，但在表情上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下，你当然会觉得很紧张啊，你又讲不出话，他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两个又没有表情。
对，
哦，那真的如果说
就有点压力了。
对对啊，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要跟团会比较适合，不然我自己去那边。
感觉真的很难。
你可以跟他花比较多的时间博感情，也许
我首先要先学会如何，
这个时间应该花蛮久
突破俄罗斯人的心房这样子。
你光签证那一关就卡死。
还是可以办啦，只是说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心力，倒是真的。
好
啊，刚刚有说一个好消息。目前哦，因为俄国现在因为一开始以前是苏联嘛，那解体，那他们对，而且这样苏联解体之后呢，慢慢的他们开始会比较对世界开放。然后加上他们的加上之前前几年是说金砖四国，他们的石油那些资源是非常高的。那么高的情况下，他们其实对服务业是没有太大兴趣的。
真的哦，
对服务业就
是像是服务业或
是服务业比较旅游啦、
餐饮
啦，他们其实这一部分是没有太大的着力点这样子。那只是这些年加上他们被欧美制裁嘛，所以他们也觉得旅游倒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开放，可以让大家更认识俄罗斯。加上2018年的那个几年前的那个世足世界杯足球赛，其实也让大家看到俄国现在的状况其实也很现代。然后其实也他们也很希望对世界开放，慢慢的也会有一些英文的指标，一点点中文的指标出现这样子。所以他们有想要发展观光这一块，在明年已经公布了嘛，在明年2021年1月1号开始会全面做电子签。好，那至于游戏规则还不知道啦，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猜测都是会比较像美国的状况这样子。
那就很方便，
还是要提供很多资料，但是呢会是电子签，然后也不需要邀请函。
那这样就是
相对会比
大步、啊、
对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点这样子、
嗯、okay, 了解思思姐那个因为那个中国人其实还蛮喜欢去俄罗斯嘛那我想说那他们那边没有很多就是中文嘛
中文现在慢慢出现
对啊我想
中国菜也慢慢出现
对对对
但是都是慢慢的
都是慢慢
对都是慢慢的、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第一个是我们台湾人对俄国感觉是比较第一个地理位置也有关系了、嗯、觉得比较遥远、嗯、然后我们俄文又我们台湾真的能培育俄文的人才就是三个学校嘛淡江政大跟文化、哦、这三所学校俄文系、嗯、那每年培养的学生应该也真的可以顺利毕业应该也不超过100个、
哦、这么少、啊、
所以人很少
三座学校加起来
就是进去可能30个40个、啊、真的可以毕业可能10几个、啊、20个这样子
看俄文多难
真的
就有点困难、嗯、那中国他们第一个是因为很接近、嗯很接近俄罗
斯、那个俄罗斯
、嗯、那加上他们都是共产国家在之前、嗯、所以他们基本上很多的思想啊观念啊理念是比较接近的、嗯嗯对他对中国人而言啊俄国是他们最近的欧洲
哦
他们坐火车就可以过去了、
哦、其实这样讲是合理的耶因为变化只是很近但是变那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
的而且他们可以讲的可以讲俄文的人尤其东北因为东北是、嗯、他们其实陆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尤其东北会讲俄文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嗯、常常俄国带货啊然后火车就可以过去啦、
哦、
然后甚至有的口岸就是直接就可以陆地上就通关过去了、
哦、哇好方便、
嗯、所以中国人相对比我们多一些啦对、
嗯、
那就是刚有提到问说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旅游的话可能几月或是俄罗斯的旺季大概是什么时候、
哦俄罗斯它的天气还蛮分明的那我们就春夏秋冬嘛他们大概就 冬天秋天跟春天的感觉、
嗯、
因为夏天其实不太热啦、
嗯、
所以每年的大概五月到十月
是旺季
是最适合的旅游旺季五、嗯、月到十月所以每年的五月到旺季五月到十月呢它的天气是有点像欧洲那种感觉就是有晒到太阳的地方、
嗯、
是温暖的、
嗯、
不冷然后可是没有晒到太阳会有一点点凉的感觉所以基本上都是要带外套薄薄的外套、
嗯
哦、就是可能你可以穿短袖但是带薄薄的外套、
嗯、
那晚上的温差尤其圣彼得堡晚上因为它是海口嘛、
嗯、
所以晚上温差会比较大这样子、
哦、
但五到十月是非常适合了但是其实今年这几年下来啊因为可能大家对看台湾人很喜欢滑雪啊
对
或者是去北海道啊、
嗯、
那些地方哦看极光所以因为这些条件下呢现在反而在俄国现在连冬天也蛮多游客因为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样子
我看那个 CC 给我传的照片我有传给你看它是冬天的雪景非常美耶它那个树枝整个就是被包在冰柱里面、哦、就觉得、哦、如果是冬天我还蛮想要去的
冬天我也去过几次。
嗯，
冬天因为基本上他们是11月1号以后全面供暖，
嗯，
所以室内是很温暖的、
嗯。
基本上在室内呢，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不要穿那个发热衣，
哦，
不要穿那种叫卫生衣。
对，
就是你因为你到室内你根本来不及脱、啊，
来不及脱，没办法脱。
它室内都是暖气，就像日本一样嘛，嗯、对不对？
但
室内是暖气，然后车子是暖气，那基本上我们在路上停留，尤其跟团、
嗯、
在路上停留的时间。大概每次大概不会停留超过半小时我说下去那个寒冷的地方、
嗯、
所以其实你不会有太冻的感觉但如果说自己自由行的话你可能要从 A 走到 B、
哦、
也许要走2个小时、哦、那就真的很崩溃了
真的会冻坏
嗯，所以这些年开始很多包括旅行团啊或者一些小的 group、
嗯、
他们家族旅游、
嗯、
他们也会选冬天去因为冬天看到是白色的、嗯、那是你传统对俄罗斯的印象
雪国的感觉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几天会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天数
就刚我们说俄国很大你知道俄国多大、嗯、俄国是475个台湾这么大俄国非常非常
大
但是一般来说啦我们如果假设哦，假设俄罗斯是你的旅游的一个计划之一哦，
嗯、
也许你可能会去一次了不起2次、
嗯、
好那我们就会去比较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方说莫斯科跟圣彼得堡、
嗯、
那一般来说旅行团 的概念大概都是8天到12天、
嗯、
那当然有时候比较长的时间你就可以排得比较松、
嗯、
或者是可以到郊区因为那是完全跟大城市是不一样的感觉、
嗯、
那像我 在前年的冬天也带了我的亲朋好友们从4岁到80岁我们去了10天、我们去了莫斯科跟彼得堡，也去了莫曼斯克，在北极圈里面看极光，
看极光，所以他也看得到极光，
看到极光，而且他们那个莫曼斯克是在莫斯科的极圈里面，它非常靠近芬兰，它跟芬兰是看同一片极光。那这一块这边的部分呢，它又比芬兰更怎么讲，因为它毕竟是刚开始做极光这一块，它一年大概180天可以看到极光，
这么多。因为去芬兰我记得他好像其实也是要看运气对不对，
对，但是但其实极光就是运气啊，基本上不可能随时都因为有时候要追，我们常常说追极光嘛，
对，
就是说他们会有那个当地的导游会有那个他们会有 APP 或者互相会说哎，哪里哪个方向有极光
有
就开车大家就往那边冲这样子，对，但是看到极光
的
几率很大啦，对，
台湾好像没有人在做，
有这些年开始都有了，
有
对，冬天的话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夏天去过俄罗斯啦，那我冬天也想看看白色的俄罗斯，那就会就会试试看这样的行程，就像有人要看极光他觉得我去阿拉斯加看也不错啦，那阿拉斯加就是极光嘛，那他们觉得说哎，如果我们可以到俄罗斯又看看圣彼得堡啦，然后看看那个莫斯科再看极光，感觉好像很超值，
对啊
对对对，如果说我看到极光的几率很大的话，我想说去俄罗斯也不错，而且冬天可不可以看，是不是可以看到熊
你会想看熊吗？
我是说如果是安全
应该是这样说应该是这样说，上次有人说哎，俄国是不是满地都是熊啊，熊会过马路啊，说不是啦，熊还是在一些森林里面或者是比较东边的像堪察加半岛那边有火山啊什么的，就是不太一样，但是城市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大森林是有的，但你要看表演熊我也是可以帮你安排，
马戏团的熊跟、
马戏团一定有熊，然后也有那种上节目的熊，也是可以在森林里面安排这样子。
我想问一个问题，俄罗斯人真的有杀死过熊吗？我的意思是就是凭自己的肉身然后就杀死熊，因为我网络上看到很多那种我自己是觉得是假新闻啊，就是什么、对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毕竟熊那么多，而且他们对啊毕竟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可能吧，
因为
肉身搏斗嘛，
对啊
大家对于俄罗斯人的那个印象就是战斗民族、
对啊，
他们就是
很不喜欢这个名字。
他们其实不魁梧
真的吗？所以我们是刻板印象。
我觉得没有很魁梧
因为我们对于那个你知道那个普丁骑那个熊，就是那披上去那照片，就觉得哇好魁梧
他没有披啦，他真的有啦，
他真的有骑熊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骑，但是就是一直有这样的形象，这样
他真的有这个身材啦。但是我在想说，俄罗斯人是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剽悍、
很壮这样？
我自己觉得啦，俄国的男生其实没有很壮，因为他们比较就像我们在看，他说俄国的百分之就俄国人有很多是有蒙古混血，那当然蒙古就感觉很剽悍的感觉嘛，
对对对，
但是其实蒙古人也没有很高啦，我觉得他们混起来其实男生没有想象中的高大，没有像欧美人是想象中那么高，但像芬兰的男生好高但是俄罗斯其实还好，对，但他们就很东方人的感觉
怎么说？
因为他们叫做黄皮肤的白人吗？就是不是想象中欧美那种白人的白人？
你是说他的外貌有点
对有些
混血的感觉？
混血混到我们东方人
就可能眼睛还是就是比较
小，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但是皮肤可能是
黄色的
，就是这种，所以你蛮容易看到，就包括很多达达族啊，他们都有混到蒙古人。对，包括他们说很多皇后都是蒙古人的后代啊。
你是说撒谎的？
对对对对对。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看不到徒手杀熊啊。
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多是假新闻。
有可能
徒手我不确定，
就是放在 YouTube 上面那些什么那些俄罗斯壮汉，应该都是假的。就是可能
没有啦，也是有壮汉呐，只是说比例上并不是说，好像每个都很大只，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欧美人是很大只啊那种的，他们我觉得还好就是跟我们蛮接近的感觉。
了解了解 ，OK。
那 City 姐，我想请问一下，他们的哪一些城市比较著名？那人口大概会有就是多少人这样？
像俄国刚刚我说到，它土地很大嘛，它土地占了世界的1/8，是世界最大的。那世界第三大的土地是中国， 可是中国我们都知道有14亿人口嘛，
对
对。俄国呢，它的土地应该是中国的一倍，但它的人口只有1.46亿，所以十分之一，
这么少。
它的人口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它其实非常辽阔，
它非常辽阔，
居住环境非常的宽广。
对，所以他们就说，基本上算下来的话，是每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大概只有9个人。
好少，
因为像我们那个西伯利亚那边啊，它的天气可能是天气的关系，可能因为地大的关系，所以呢加上人少，所以那个人口密度非常的松。然后人口大概都集中在莫斯科跟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固定人口，它固定人口好像是1400万人，那流动人口再加一些流动人口，所以大概有2000万。也就是说，光一个莫斯科就跟台湾的人口差不多了。
那其实也很少，人非常少。
对，莫斯科就跟台湾差不多人了 ，OK 了啦，
啊，
因为它就是一个城市嘛，对不对？然后彼得堡呢，大概500万人，因为它主要都是观光，非常像欧洲的一个观光场地这样子。那最多人就在这两个地方啦。那有些旅游城市，像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应该蛮知道那个海参崴，
海参崴，
知道
啊，海参崴它是在靠比较靠近那个。比较靠近韩国的东边那边，它是我们远东的不动港，远东的港口。然后呢，我们台湾人，有在那边投资2个赌场。
哦，这个我不知道，
有2个赌场是台湾人投资的，所以呢，之前如果免签的话呢，有些人也会过去那边，可能4天3夜，就是吃啊，而且海参崴的那个海鲜超好吃的，又超便宜的，
靠近海边，痛风，
对，靠近海边，然后像
痛风餐，
痛风餐，对，然后它又离韩国很近，所以韩国人很多都会去那边度周末。
所以那边是以赌场闻名吗？还是
也不是啦，就是港口啦，最主要是以港口啦，
然后只是
然后有两个
赌场，
对，然后海鲜啊什么的，所以海参崴那边也是一个旅游的地方。那再来就有提到那个贝加尔湖。
哦，贝加尔湖以前很红哎，
贝加尔湖现在其实在一般人 的印象中也有这个印象，贝加尔湖，因为它是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湖，非常非常大，然后冬天会结冰，所以可以在上面开吉普车，
不会碎掉吗？
不会啦，它可以开吉普车，可以烤，可以在那边
钓鱼吗？冰钓可以，
冰钓就挖一个洞嘛，然后可以在那边野餐。贝加尔湖，那贝加尔湖呢，在外太空，就是在那个太空站是看得到的耶。
真的，
他们就叫地球的蓝眼睛。
哦，有听过，对。
哦，我不知道。
而且贝加尔湖就是以前那个我们叫苏武牧羊的那个北海。
哦，就是指贝加尔
湖。哦，原来
是
贝加尔湖，
就是贝加尔湖。
这个有听过，只是我不知道是哪个湖。
就贝加尔湖，它非常的深，而且它非常的清透。就是冬天的时候，如果你看着那个湖面往下看，可以看到很深很深，然后很像那个蓝色的气泡水。
好酷，
那这很干净，水质很干净，可以直接捧起来喝吗？
不知道。他现在结冰，不过现在因为你们应该有看到一些新闻说中国在那边买了非常多的土地，甚至把水都引到中国去嘛。对，因为它的水是非常的可能矿物质啊什么的非常的丰富这样子。那刚刚有在讲到莫曼斯克是看极光，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的梦想的地方，梦想的旅游景点之一。
我要猜一下。提示一下。
是西伯利亚，不是点，
哦，那我知道，坐火车，
对，西伯利亚大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它也是，它是1916年开通，然后坐那个火车大概要7天7夜，
哇，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7天7夜，当然有些大城市还是可以下去了，对，它会经过很多城市这样子。
可是我有听说有人说，因为它不是每个时区都不一样吗？所以你下去的时候你要调你的手表，你每次下去都要调一次，你如果忘记调你就会错过火车。
没有，基本这个应该是错的，因为基本上是以那个怎么讲，它是以对啦，这样也这样说可能对，因为它的时间就火车票的时间写的是莫斯科的时间，
莫斯科
就都是以莫斯科为主。
对，就是你买票的时候，反正你虽然在这边是5点，但是其实是看莫斯科那边的时间。
就是
有点复杂，
就是你上车的时候，你就是要以莫斯科的时间为准，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那个车票上的时间，
所以
莫斯科的时间
我不需要再调我的手表，我就是手表是定莫斯科时间，我就可以一路搭到目的地。
就是，该下去该下去一小时就下去一小时。
那 Cici 那个搭那个铁路会很贵吗？ 如果我要搭七天七夜的话，
应该是说那个铁路现在有很多家公司在经营，有德国公司、英国公司，有俄国公司，也有中国公司，所以呢，它的第一个是火车的那个就是不太一样啦，火车的那个
等
级不太
一样，
舱等不太一样，火车本身的车厢也不太一样，所以价格差很多。那中国的火车是蛮便宜的，好，但是基本上你都要这边过夜。对，哎，你们有看过今年不是因为疫情，因为疫情有一部片不能上，叫做什么囧？
人在囧途？泰囧？
不是泰囧，是囧吗？
囧吗？
囧吗？囧妈也是泰囧，也是那个人在囧途系列的。然后囧妈她就是徐峥，她妈妈要到俄罗斯去参加歌唱比赛。
什么 ？Google 一下，
你 Google 一下，你们先 Google 一下。
是大陆的电影是不是？
对，囧妈。
有我看到大陆喜剧电影。
对。
然后我看一下她的。
他就是从北京坐西伯利亚铁路过去。
对。
然后因为疫情，所以他不能上片，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布说春节档期他整个直接上那个爱奇艺还哪里，反正就是公播的平台，
网络的，
对，直接上公播平台看这样子。
所以那个我对那个火车很有兴趣，那个所以我可以是坐全程是买坐票，我不用有
对，也有那个坐的或者有点卧舱的那样子的。
你七天都用坐的会不会太累？
会太累啦。对，他火车，因为他火车真的有非常多等级，even 是同一个，比方说德国人经营的，他也是有分不同的等级的。对，所以其实蛮有意思的。但他坐中国的列车也很好玩，因为从北京走嘛，然后经过蒙古。好，如果从中国的那边走的话是 K3， 他们就会经过蒙古。对，然后他们说那个列车长还会煮泡面给大家吃。
真的哦。而且那个你就看那个窗外的风景会一直变化。
对，就感觉你七天看到的风景都
不太一样。对，但有的人就是会就是当然比较便宜有便宜的玩法，那比较高档的也是有非常非常高级的的舱等，这样子几百万都有。
哇哇。所以最远假设从莫斯科出发，那最远他可以开到哪里？
那个海参崴
，
它基本上就是海参崴跟莫斯科对开，一天一班。
哦，一天才一班呢、啊？
一天一班，9288公里。
9288，
对，七天七夜差不多了。
9288公里，然后首尾，如果说我们从那个彼得堡哦，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话，它是9个站，经过87个城市。
哇。
这很有意思啊，我自己也没做过了，对，但是
我觉得
有时间的话是蛮适合的，
听起来是真的好像蛮该怎么讲，蛮壮丽的一个旅程。
而且现在开始流行说，现在可能之后我觉得在一两年，现在开始流行说开车，直接就是公路旅行，然后直接穿越俄罗斯，可是那必须要有很好的安排啦，
对，
包括那个语言啊什么要很 OK 这样子，
对啊，
还要先可以请得了假。
对啊，你开车应该要更久吧？
更久更久，因为你还可以沿路玩嘛。
对啊，
像上那个刚刚 CC 讲到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它之前被那个《孤独星球》还有被评为就是你全世界1000种玩法你 number one
第一名、哦。
对、
哦啊，
有一年是 number one，、哦、然后他就说你必须要就是走一趟这样子，我就觉得哎、欸，好酷哦，好想去，
听起来是真的还蛮还蛮吸引人，
是蛮有意思啦，对。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说到城市，那其实我对俄罗斯的吃的其实也蛮好奇的。听说他们每一餐都要配伏特加，是真的吗？
这我说的。也没有每一餐配伏特加，也可以配红酒啊。
就是
啤酒也可以、啊
就是。没有，我的意思是，他们就是俄罗斯人很喜欢喝伏特加。
老一辈是这样子，因为确实是冷嘛，天冷啊，天寒地冻，确实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说也是因为这样子导致那个有一句话说，俄罗斯人没有爸爸，因为爸爸都很早就喝酒喝挂了。
啊、这是黑色幽默、欸，
因为你看哦，伏特加是40度，
对。
那我们的高粱是58嘛，
对，
可是听说他们的酿造原料不太一样嘛、哦、对，但是伏特加在那个冰天雪地然后或者把它冰冻起来喝非常好喝、
有听说他们的伏特加是冰起来
喝，像我们的高粱也是这样子啊，就冰起来喝，小小杯嘛、然后冬天外面又冷，你喝起来身体暖暖的，而且第二天不会头痛。
哦、真的假的？
好的，伏特加
对，真的不错。对，尤其看极光的时候啊，他那个导游都会准备伏特加、
哦，
而且他们伏特加有那种纯的伏特加、嗯，就是我们说那种白色的，甚至现在有很多是那种果酒加水果的、嗯、莓果的啊、嗯，或者什么，哎、欸，很好喝、欸，哎，
很好喝。
今天怎么没准备伏特加？
真的，
可恶！
等一下，
因为我们平常都会人肉快，因为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团体在进进出出、嗯、或商务客人，所以常常会人肉快递。我自己啦，嗯、我自己最多的一个行李箱装了六瓶伏特加，
这是可以说出来的。
这个不要学，我把它包起来。
哇，欸、那个，因为我听说他们吃那个喝那个伏特加就配那个鱼子酱，嗯，所以。他们真的是这样吃吗？就是一直这样 喝吃一点点，然后喝一口伏特加。
基本上什么时候要喝伏特加都可以啦、嗯、但是鱼子酱的部分呢、啊他们常常在食物里面会出现，不管是饼干上面小点啊、嗯、面包啊或什么的上面都有鱼子酱。那鱼子酱一般来说有两种，嗯，好，就是橘色跟黑色的、嗯、那橘色就是我们知道鲑鱼子，它很便宜、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便宜、嗯、然后如果一般的观光客干嘛的哦，是随便你买，你要买多少量都可以、嗯、都可以带走。但是黑色的鱼子酱它是寻龙鱼的鱼子，它非常非常的贵，它大概我们之前，但是它还是有不一样的价钱，那基本上它有假的，我们就说太透明的啊或什么的、嗯、或者很塑胶啊，它也是有假的，然后当然有时候等级啊什么的、嗯、最贵的就是我想比大概就是这样怎么说呢，比一般女生的那个
粉饼
还小，
粉饼就大概
粉饼
30克吧，
哦、差不多，
很小
那一类，就是小小的这样一盒、嗯、大概要25,000到50,000之间
台币
、
就是它价格就是好的，我说的是很好的，
好贵，
对，它非常贵、嗯、所以你看到大家都只有放一点点、
嗯
哦、就是我们小拇指的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嗯、只放一点点，放几颗在饼干上面这样子、嗯，
因为我没有吃过了、嗯，所以它一点点，它口味就很浓郁了嘛。
对对对对对，
我也没吃过。
我告诉你，我还很豪爽的。我上次去的时候很豪爽的呢，因为我的客人，我带他们去踩点，他们就一直吵着说、嗯、啊鱼子酱了，啊鱼子酱了，一直在那边敲敲咚咚咚咚咚咚。结果妹妹就从他们家的冰箱说：“好了，我们家冰箱还有一罐狗板扣。嗯”哦，她说：“那我晚上带来好了。”
他
就带来了、哦、可是因为鱼子酱你不能放太久、嗯、你就是开了尽量把赶快把它吃掉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就开了，那开了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大概十个人嘛、嗯、那就开了要赶快吃掉，就我们就拿来配饭，就像萝卜饭这样放在上，
感觉好奢侈、啊、
天
哪，
那那碗大概可以卖多少、
欸、超好吃的，
5000块
吧、嗯、因为那罐要50,000块、
哦欸、超真的超不错的，很特别，吃起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吃。
那Cindy姐你有吃过就是黑的跟橘的？
都吃过啊，
所以橘的真的，
橘的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弄饭上面那个啊，
然、
哦、
后就是
鲑鱼子啊，
鲑鱼软的，
哦，所以是一样的东西。
对啊对啊，橘的就是鲑鱼软啊，然后黑的
哦，我知道哦、
啊，
所以橘的其实就算是鲑鱼软，
对对。可是我刚说的那个是很贵的，当然也有这个黑色的，也有没那么贵的嘛、嗯，对，因为我不晓得它的等级或什么的这样子，嗯。
有机会吃一下，口感应该很浓郁。
今天录这一集一下想喝酒，一下想吃鱼子酱。
伏特加真的不错，台湾人喝的不多，但是确实伏特加是很不错。
我有个同事说他在台湾很不喜欢喝伏特加，因为就是很不好喝，然后喝起来又会就是隔天又会头痛。
嗯、哦，那他喝到不好的。
对，所以他就是说他之前去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人就跟他说要冰的。
对，要喝冰的。
对，要喝冰的才好喝。对，所以他在那时候喝的时候，他就觉得真的很好喝。
对，我都放在冷冻库。就放冷冻库，然后拿出来这样喝。嗯、
对他们说伏特加
不
会结冰，
不用退冰，它不会结冰。
对，
其实高粱也不会结冰啊。
哦，真的哦，
放到冷冻库，然后你只要倒一小杯啊，所以它不会结冰。然后我们到莫曼斯克的时候，因为它是大雪嘛、嗯，所以我们买的伏特加是直接
插
在那个雪地里面。
好棒
啊！就插在雪地，然后我们就请一些那个亚美尼亚人帮我们烤肉。
啊，我整个想去了，对不对？
我们快下班了，等一下。
是真的不错，但是当然现在其实很多伏特、嗯、很多那个调酒也是用伏特加当基酒、啊、
对
啊，
因为伏特加也是基酒之一。嗯，调像可以调那个柳橙汁，嗯，也挺不错的。
嗯，那除了那个伏特加跟那个鱼子酱之外 ，Cici 有没有推荐什么俄罗斯的餐食？就是我们去到那边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口味的那种。
嗯。俄罗斯基本上它的食物哦，它的传统食物就很多是炖的东西、
哦、
因为他们比较炖肉、嗯、对那个瓦罐
是什么，
就是很像那个瓮啊，
哦，
很像瓮窑里面
那个瓮，是不是
瓮里面炖汤啊？
哦，
那一类
佛跳墙那种感觉，
差不多是那个，可是比较小一点这样子。哦嗯、那俄国的食物呢？它基本上比较像西式啦。
嗯，
基本上还是比较像西式，
所以他们主食也是像吃面包那种。
哎，那个马铃薯，
马铃薯，
马铃薯，所以他们常常那个导游领队啊，都会说，反正就是马铃薯，马铃薯，马铃薯。那以前的话，因为他们食物比较少啊，或者黑面包、嗯、
哦，
好，他们的那个很硬的那种黑面包也非常好吃，嗯、然后涂大蒜。嗯
哦，大蒜，
把面包那个就一小片，然后把大蒜就直接这样子，嗯、等于生大蒜嘛、嗯，这样直接滑，也非常好吃。
嗯、因为我们同事去俄罗斯，他说其实他觉得，哎、欸，俄罗斯食物蛮好吃的。
对，他其实食物还不错耶、嗯，对，还蛮。那当然很多像中亚的烤肉啊，乌、
嗯、
克兰的菜色，因为这些都算前苏联嘛、
嗯，
所以就是烤肉。他们说连那个韦小宝之前吃的那个烤肉也是俄国的、啊，
就
是尼克，对啊。
所以是烤肉，因为刚刚其实也有提到那个亚美尼亚烤肉，
烤肉、
哦、那个其实
他的烤肉串是那种很，你知道，他们都是烤那种很大块的肉，然后串那种很长的刀。
哦串在刀上，
对，串那个就是很长，像剑那种东西啊。
嗯、
哦，
好，比方说这么感觉，
有，
好，比方说这么长，然后咚咚咚咚咚咚，
那这样这么长怎么吃？
嗯、没那么长，跟手背一样长就可以，跟手背一样长就可以。像我们会去那个跳蚤市场，因为在市区稍微边边一点有跳蚤市场就很好买嘛、
嗯。
那买一买之后呢，那边有很多很多的烤肉摊、
嗯，
就可以直接点一些东西来吃。嗯、
所以他们烤是那种马。牛羊马肉是不是他们也可以吃啊？
我比较少吃到马肉啦，基本上还是牛羊猪鸡比较多啦、嗯、对，
原来
他们有特别的就是比较一般没有听过的东西的肉吗、
啊、熊吗熊掌吗、
哦、那个真的
有
吗？
真的有啊，他们还给我餐厅说哎，这一间可以吃到。那当然比较外面的当然是有啦，就是比较、嗯、不是在市区的当然是有的。
那是合法的吗？
我们在那，但他们我们同事就会给我说：“哎、欸，这一间可以吃，可以有熊掌。”我说：“哇，就可以说吗？”
没关系，
嗯，蛮有意思的。
哎、欸，那西提姐知道，就是我之前有听说，我忘记店名了，就是有俄罗斯人在台北有开餐厅、
嗯、哦，有台北有两三家。好，有两三家，应该基本上可能是之前来念书的或嫁过来的、
嗯、
开，但是嗯，大家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试过啊，事实上是可以试试看啦、
okay.
但是对我们常常去的当然就觉得说
没
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俄国的话是更好的。
更好
然后像哎、嗯，你们知道有一个叫明星咖啡、
哦、对对，我说的就是那间，对对对，
明星咖啡厅我去过。
对，
那因为明星咖啡它算是我们台湾算是历史悠久的，
嗯，
它算是第一间咖啡厅吧，我们台湾第一间咖啡厅，西式的咖啡厅。
但我去，它感觉是非常的怀旧风的，所以应该是很久，对啊，
因为他们是比较久的，
嗯、
他们是我们叫做蒋方良女士，
嗯，
她就是很喜欢这个餐厅、
嗯，
然后就是整个是俄式的这样子，嗯、然后很多俄国的那个我们叫什么 Bosch。俄国的红菜汤、
嗯、
也就是我们的罗宋汤、
嗯、
因为以前我们常常以为罗宋汤是味噌汤，什么时候其实不是、
嗯、
就是红红的，他们是用红甜菜根去炖出来的、欸、那个非常非常好吃，在俄国一定要吃，基本上也是每餐都会吃到、
哦、所以我在明星咖啡厅也可以喝到那个，
对对对对， Bosch， 然后加一点酸奶，
哦，
嗯，哎、欸，那很道地，还有一个点心，
啊、
甜点，
它的那个甜点非常非常好吃，
不是
软
糖，
它叫做俄罗斯软糖，那个非常好吃。
嗯、对对对，
你们有看过最近的那个最近的电影《孤味》？
有有有，
哦、我还没
看、啊。那个小女孩很喜欢吃那个软糖，
那个就是俄罗斯软糖、
哦，
它现在好多口味 哦，因为老板娘研究出好多口味，像那种红色的那叫什么火龙果，
嗯，
咖啡、绿茶、巧克力，
嗯，
我觉得很好吃，不腻。
哦，你有吃过吗？
我吃过原味的，我觉得很好吃、欸
嗯、
就是它里面有加一点碎的核果还是什么的，然后旁边两边就是很像棉花糖，但又不是棉花糖，
对，
有点无法形容那个口感，但是是好吃。
我觉得非常好吃。对，我也是这些年、啊、就偶尔我们就把它冰在冰箱当零食，
嗯，
我觉得挺不错的。
想起俄罗斯的时候就可以拿一个来吃一下，
对，然后不会太腻、嗯、
还是我们等下去好了。
那个是真的不错啦，对，真的不错，没有就是对俄国还有一点，因为我想每个人，其实我常常跟人家聊这件事，我发现哎，每个人哦，
对，都会把俄国当成人生必去的一个景点之一，一个国家之一。
对对对，
因为就像我常常说啦，八分之一的土地你来了，你就到了八分之一的土地你就踩过了耶，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只是前跟后，因为台湾人可能就是玩了很多地方之后看着有点年纪才会去俄国。
对，
因为以前会觉得俄国很遥远，
对，
然后很贵，很贵。以前他们觉得，因为以前卢布很贵嘛，
嗯，
像卢布啊，他之前第一个当然就解体，我们就不要讲了。那解体之后，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维持的币别是维持跟美金是1:30，那就跟我们台币一样1:30。那我们在看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觉得很贵，就像我妹妹说，去一个餐厅，可能 maybe 四个人去吃一个很普通的餐厅，可能就要上万台币。
大概多少卢布？
然后呢，我刚说1:30嘛，那曾经1:30的时候，那当然就卢布很难算，但是就是10,000美金的概念，对不起，10,000台币的概念。那1:30就跟我们台币一样，对不对？但是后来他们跌了，就变1:60，就是我们前一阵大家都在做旅游，去年这个疫情之前的旅游大概1:60维持了几年。那1:60就很高兴哦，等于说我们看到卢布大概除以2。
就是半价，
就是台币。那以前我们会觉得去俄罗斯是欧洲消费，
对。
可是这些年我们就觉得在俄国是亚洲消费，当然不是东南亚消费，但就跟台湾的消费
是
差不多接近
的。
包括我们去餐厅啊什么都觉得还蛮 OK 的，所以玩起来包括那个团费什么的都觉得挺不错的。那这一次因为疫情的那你知道他们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卢布又贬。好，卢布贬到现在是1:75。
哇。
但是他们很厉害，因为像我妹妹常说，她说其实在俄国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那种
汇率
会差啦，或者汇率啦点点点，那个他们已经习惯了。好，加上几次的风暴他们都有遇到嘛，所以他们觉得基本上也习惯了，所以俄国人基本上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因为如果你都是内需，因为他们政府对于内需，比方说民生必需品啊，然后牛奶面包啊，那个是绝对都是低价供应的，所以基本上他们人民的生活对人民生活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然后看病也不用缴钱啊，他们的健保是连挂号费都不用。
比台湾还好。
对，他们的就是你生病去医院，好，当然品质就另外一件事了。就是说你去医院你连挂号费都不用，但你要预约。然后你看了病之后呢，你必须自己拿处方签去药局买药。好，所以你的钱会花在药局。所以他们的药局非常非常多。
长知识，
蛮特别。 对，
对。但是像我刚刚讲到旅游，如果旅游一般的游客一般游客，如果你今天真的在俄国发生什么事，那你可能就有什么意外，不管扭到或干嘛的，你可能自己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处理。那饭店会帮你叫那个救护车什么的，那他会比较时间效果什么都会比较差。但如果比较有经验的人呢，就会知道说，像我们如果出国旅游，我们会有保险嘛，不管是旅行社或个人保险，其实你就可以叫一些国外等于国际的国际医院。就你可以稍微不用 local 的医院，你可以用国际医院，因为这个东西最后它都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好，那这个其实当地人或者是没有经验的人，他们其实搞不清楚，就会觉得很害怕。那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医疗不一样的系统就对了。
所以
像有经验
跟团游的也是一个比较保障的地方。那我有个好奇，就是我那天在查资料才发现，因为俄式桑拿是世界第四大浴之一，但我真的没有听过。
我也没有听过。
但是他们听说他们就是洗澡的方式很猛，就是
有多猛，
就是他会进到那个很高温的蒸汽室，然后拿那个好像是雪松叶还是
白花树
白花树，就一直拍自己身体，然后拍完以后还重头戏就来，就是他要出去外面冰天雪地直接跳到冰河里。
什么？
就是你要
这么自虐的吗？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洗。
我们俄式桑拿叫做巴尼亚，
巴尼亚，
巴尼亚，他们的俄式桑拿，那当然有室内的，那也有户外的，好，因为像俄国人我们就是室内当然就是比较单纯一点，他可能就像我们的三温暖的地方这样子。那因为俄国人很爱喝茶，
很爱喝茶，嗯，所以他们的那个三温暖就是分男生女生，甚至有些很像 KTV 的感觉，是那种男女的包厢，嗯，都可以一起，他们有点像交易厅，穿泳装啊，然后包一下这样。
穿衣服
你想要男
生，如果是男女的话啦，那当然个人就是不穿，如果是那个然后他们就 我去过，我那时候还找了一些是有那种很像 KTV 的包厢，有主题的哦，嗯，比方说这个是什么皇宫主题，这个是，打猎的，这个是钓鱼的主题，类似这样子，那就还可以点菜啊，可以干嘛，然后轮流去，嗯，去蒸蒸烤烤，再过来喝喝酒聊聊天，哦，这是他们的，算是社交活动之一。
这个行程我想参加，
这真的很好玩。然后呢，像女生的，他们有一些在市区，他们基本上班长非常非常多啦，嗯，非常多。那像市区也有那种百年的，哈，那种很有历史的。然后，通常我们就是会，会有一个小包厢，然后点一些茶或者甜点，嗯，然后就去蒸蒸烤烤，先冲洗干净，基本上那个都是全裸的，嗯，冲洗干净之后呢，会到一个烤箱，那烤箱，烤箱的温度很高，大概可以到100度，嗯，平常我们都40-50度就觉得有点高，
100度要怎么进去啊？100度。
但是你不会维持太久，你就进去，然后都会烤到红哦，整个身体都红的。
那进去5秒钟就红了吧？
我自己是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会那个好像连呼吸都有点困难，
灼
热的感觉。
100度哎，
然后你知道我们进去的时候还要戴个帽子，俄国人去那个桑拿的时候会戴一个帽子，会把耳朵都盖住。
啊，为什么？
因为温度太高了，嗯，所以你的耳朵会很就是会烧到，嗯，会烧到，嗯，头发、耳朵都会烧到，所以我们就会盖一个这样子的帽子，很像香菇的感觉，嗯，瘦瘦的香菇把脸整个盖，它是用羊毛毡做的，它就有点隔热，然后进去里面蒸蒸烤烤，有的俄国女生啊都还可以躺着啊，
果然是战斗民族，
然后他们会有阿桑那个大婶会进来加那个在那个叫什么，在那个，木炭上面加水，让它温度赶快提高，嗯，哇，就一阵子他就叫你出来了，就是可能一阵子他叫你出来，
啊，
然后再去冲一下，
签什么生死契
是战斗民族，他们皮肤跟我们组成是不一样，
他们很喜欢，欸，他们很喜欢，因为他们的温度，然后很多人家里也有，嗯，然后出来他们就是蒸烤之后出来，就是你像前阵不是那种冰桶挑战嘛，嗯，他们就有那个这样啪，然后整个冰水啪就马上，
所以他们
冲冷水
是这样。
对，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在市区的那个桑拿店这样子，嗯，那如果说刚刚有说跳到冰那个跳湖跳冰水的那个，
啊，
有他们非常喜欢冬天的时候，因为基本上俄国稍微，俄国地大嘛，嗯，所以政府其实也给很多的，就是他们郊外的土地是蛮便宜的，嗯，那基本上稍微有一点钱的人在郊区都会有自己的别墅，嗯，那别墅的豪华度不一样啦，那别墅然后他们常常会在别墅里面洗三温暖，然后，吃吃喝喝喝喝酒之后跳到湖里面就冰，嗯，而且是那种结冰的，
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不会啊，这个是他们的，
喝了酒然后又下去，
这是他们很长的冬天的活动啊，
听起来有点危险。
昨天我妹还跟我说他们那个跳湖跳了5次。
哇，欸，听说他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身体很
好、
对，他们你应该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些影片是他们从幼稚园开始就这样子，
锻
炼体格，就是老师带出来之后就跳到湖里面去，
你说幼稚园就开始排队跳河，
是啊，跳湖啊，就是挖一个洞啊，嗯，挖一个洞跳下去这样子，
难怪每个都身强体壮，
嗯，好特别体验，哦，
因为可能没办法，因为他们的天气是这个样子嘛，嗯，你还是必须
要
适
应，
就像你看北海道的女孩子学生，他们不都就算冬天下雪也都穿短裙啊，
嗯，这样说有道理耶，就是他们已经适应了，
他们不可以没办法把自己包很紧，那这样他们怎么在这个地方生活，嗯，这就有困难，所以还是要适应当地的状况这样子，
好酷，
我是不敢啊我可以在那个桑拿，但我不敢那个，
对，我们是
我不敢在那个跳湖啊什么的，我不敢，
就我觉得可能会出事，
对啊，
因为冬天也可以安排，也可以安排那个湖打一个洞，这边冰掉，啊。
嗯，这个就觉得 OK，
对，这个就
继续的，
对，嗯嗯。哎，那 Cici 姐，我想请问，就是我在，也不是，就是在网络上看到，其实俄罗斯娃娃还蛮有名的。那就是去俄罗斯，除了俄罗斯娃娃，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伴手礼是值得买回来台湾的？
嗯，
比较特殊一点。
一般来说，俄罗斯娃娃应该是他第一个基本呐，因为你没有带一只娃娃回来，你怎么跟人家说你去过俄国呢？
但我想请问，就是那个俄罗斯娃娃的由来是什么？
有很多种说法，有一个说法是说呢，有一对兄妹， 他们在那种冰天雪地啊，然后两个兄妹孤苦无依，后来妹妹就过世了。那过世之后呢，哥哥就因为思念妹妹，所以每年就磕一个娃娃，第二年就磕大一点，妹妹长大了嘛，再磕大一点，再磕大一点，磕大一点，这样子
看，好感人。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啊，那当然还有人说是多子多孙啊，那还有人说是可以把你的愿望放在写一个小纸条放在最里面的那个小娃娃里面，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套起来，代表梦想成真这样子，对。嗯，还是有些人会买一些像俄国的表啊，
表
航空表啊，
表
哦、或者望远镜啊、那或者当然就是 Vaga 啦，还有像俄国的一些传统的彩蛋
啊、那个彩蛋他们做的很精致，
对对对对对，那个也不错，好，蛮多东西的啦。
那比如说有没有像可能像我们去日本、
巧克力，
对，就是像、就是小零食那种，就巧克力比较有名。
一般来说巧克力是很不错的，俄罗斯巧克力是挺不错的，
有一个婴儿的，有一个婴儿的图案，那个是俄罗斯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算是比较传统的啦。那我现在其实我们自己比较喜欢是里面有包一些那个果干的，非常非常好吃。对，所以我每次都买超多的。
那现在应该很久没补货。
对对对，我们之前都买超多。
台湾有在卖吗？
台湾没有，
所以那只能从俄罗斯带进来
啊。对，台湾
还是可以跟 CC
有啦，我们要考虑要不要进口啦。我觉得挺好吃的，对啊，挺不错的
啊，好想去，
一定要去啦，早晚都要去的。
每次不管讲哪里都讲到后来都很想去，
早晚都要去的。然后俄国又很方便啊，因为虽然我们台湾飞过去不方便，但俄国其实跟其他地方都很方便。我之前还有从芬兰直接坐火车一个晚上就到莫斯科了。
从芬兰坐火车，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就坐一个晚上就到了，然后就卧铺啊，
特别的
就卧铺，然后基本上退税他就直接就会有退税的人员上来，哎，你买了什么东西啊，叭叭叭叭就退税，这样子
很
方便，
然后再从俄罗斯飞回来。
对，我就在莫斯科再停留了几天。
这种玩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啊、如果自己去的。哎，其实是自己去吗？
对， 我当然都自己去了、哦、对，因为我们自己那边，我们当地那边就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同事嘛、所以基本上就每天一去那边，早上可能要跑跑行程，看看新的景点啊、业务啊什么的，晚上就吃吃喝喝，基本上都就是挺不错的啦，挺舒服的地方、而且它现在其实像首都也都非常的先进。对，
好、
哦、
那个 CC 有给我们这次听众有那个福利，还有带两个小礼物来。对啊，所以现在听到现在的人就是
不是给我的吗？
你可以用吗？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跨博啦，
我可以用啦。
对对对对，我们最近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我们、旅游的部分基本上就算是比较停办，所以呢我们就有时间可以多发展贸易这一块。那像这个提娜玻尿酸安瓶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俄罗斯的保养品。因为俄国呢，很多人、可能会对俄国的印象是觉得他们、战斗民族啊或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不了解嘛。事实上俄国人呢，他们很重视纯净、他们的食物
天然的东西
很天然、他们的食物啦，他们用的东西，他们穿的衣服、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合成的东西、因为其实就像套一句我妹的话，他们也不会做就是没有这个心思，就是没有这个心思去做很多尼龙的东西啦，或者是加了很多的添加物那一类，就基本上他们的人民还是比较淳朴这样子。那这个安瓶哦、这个安瓶是俄国这十几年来算非常非常红的一个新兴的产品这样子、因为他们一般来说靠进口还是比较多的，好，所以真的属于俄国的产业可能都去做高科技了。那这个东西它是就是我们叫做安瓶，应该一般女孩子知道了，就有点像精华液的概念这样子。那只是安瓶它是一瓶一瓶小小瓶的，所以单剂量包装非常的干净。
所以这样子一盒的话它可以用几次？
因为一盒里面有十支、那每一支可以用三次，所以基本上一盒可以用半个月。
哦，好啊、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挺不错的。
我自己想要了但我不会按看、我要留给那个听众。
所以两个都要抽出来吗？
对对对，我们这次也是为了那个1212的节日嘛，做了一个圣诞组合、你们叫圣诞送礼的组合，我们挑了一个红色的包装跟一个绿色包装，
真的圣诞树。
哦，因为我们进了非常非常多种的功能哦，有那个保湿，有拉提，有抗皱，各种的。那我们今天提供的是那个 Berry 的，是温和去角质。好，温和去角质的东西，所以呢它在你使用的时候不用冲洗掉，在你睡眠的时间可以自然的保养。另外一个是植物排毒，也会让你的皮肤呢保持更好的光滑跟弹性。
我看到一个是浆果去角质护理，然后一个是植物排毒。
感觉我也很需要。
好，那就是我们会把就是 QA， 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这一题而不是这一集有讲什么问题提出来，如果说有答对，在我们 IG 的贴文有答对的话，我们就会送给我们的听众。
我们再来办抽奖，哇，是不是小罗斯的第一次抽奖？
哎，好像是哎。
对啊，
是是是，没错。那补我们的那个收听平台可以在哪里收听？
我们可以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还有 Spotify、还有 Sound、还有喜马拉雅跟 My Music。
对，没错。
耶、yeah, ，我终于成功。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先到这边哦。虽然有点意犹未尽，我其实很想继续问很多
问题。讲的真的超出的。
看有没有机会再开下集。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CC 姐，
谢谢 CC 姐，
希望下次还可以邀请你再来。
希望大家都来俄罗斯玩啊。
好，
好，谢谢。那大家拜拜喽。
大家拜拜，
拜拜。